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。在这些课程中，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，包括人的被造，上帝创造的顶峰。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，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。在接下来的课程中，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。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，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，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。谢谢观看。
欢迎回来学习我们的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，这是第58课，下一任君王大卫。你们可以在撒母耳记下第一至五章中看到我们课程的大部分内容，你们也可以在历代至上第11-14章中看到其中一些细节。有的城市会有昵称，美国的费城因其希腊文含义而被称为博爱城，巴黎被称为光明之都，维也纳被称为梦想之城。无论你们是否熟悉这些城市，也许你们都知道有一座城市跟你们的关系更近，它有没有另一个为人所知的名称呢？你们知道耶路撒冷被称为圣城或大卫城吗？圣经甚至有将近50次称它为大卫城。耶路撒冷被称为大卫城已有大约3000年的历史。大卫因为占领了这座城，扩张边界，并将约柜带到这座城而被众人所知。你们还能想起另一座也被称为大卫城的小城吗？你们可以在路加福音第2章中找到它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内容。战争结束了，非利士人非常高兴，他们打败了以色列人，扫罗被杀死，他的三个儿子也死了。这个可怕的消息传遍了以色列全国，大卫也会听见这事。在战胜亚玛力人之后的第3天，大卫还在洗格拉，一个男人朝他跑来，他来到大卫面前向他报信。他的衣服撕裂，头蒙灰尘，这一切都表明他带来的是一个可怕的消息。他伏地向大卫叩拜，大卫问他说，你从哪里来？他说，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。这个报信的人说，以色列的士兵逃跑，许多人扑倒死亡，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死了。大卫又问他说，你怎么知道扫罗和约拿丹死了呢？这个人向大卫详细地解释了当时的情况。他说自己只是偶然在那个时间出现在战场上，看到扫罗想要用自己的枪自杀，但却没有成功。然后扫罗回头看见了他，就让他杀了自己。这个人就照做了，他甚至拿出扫罗的王冠和手镯说，看哪，我把他们带来了给你，他们都是要献给你的。但是当这个人讲完了这些时，他感到很惊讶，因为他看到大卫对自己讲的消息一点也不开心。大卫撕裂自己的衣服，站在他周围的所有人也是如此，他们为所听到的可怕事情开始悲哀哭嚎，并且一直进食到晚上。他们为扫罗、约拿丹、耶和华的百姓并以色列家哀悼。报信的人感觉很害怕，他本以为大卫听到扫罗的死讯以及自己编造的谋杀一事会很高兴，并且会奖赏他。但是大卫反而非常严厉地问他说，你是哪里人？那人回答说， 我是亚玛利人的儿子。大卫说，你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怎么不畏惧呢？于是他叫来一个士兵，说，去，把他杀了。大卫在他的一生中，从耶和华那里学到了不以恶报恶，不要因为自己的仇敌受到惩罚而高兴。在这个悲惨的事件之后，大卫做了哀歌，这记在了圣经里。大卫因约拿丹而悲痛欲绝，他也战死沙场了。他说，我兄约拿丹啊，我为你悲伤，我甚喜悦你。扫罗王已死，现在必须有一位新王。耶和华应许大卫，他必作王。很多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拣选了大卫作王。那么大卫现在就要去扫罗王的宫殿吗？他现在自称为王了吗？并没有，他在等候耶和华。他问上帝说，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可以吗？耶和华说，上希伯伦去。于是大卫和他的妻子亚希暖以及亚比该一起往祭司城希伯伦去了，跟随大卫的人和他的眷属也一同去了，他们住在希伯伦周围的城邑中。不久之后，犹大支派的重要人物来到希伯伦，他们去见大卫，请他做犹大的王，他就在希伯伦受膏作王。大卫为此感谢耶和华。经过一段漫长而艰难的时期后，大卫现在终于作王了，但他还没有成为全以色列人的王，他还只是做犹大的王。他相信耶和华有一天会立自己做全以色列人的王。大卫相信上帝是信实的，他不会忘记自己的应许。不久之后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战争，但是这一次两支军队都是同一国的人，是以色列人攻打以色列人，这是一场内战，太糟糕了。扫罗的元帅亚尼尔不想让大卫作王，他带着大多数以色列人来反对大卫，只有犹大支派支持大卫作王。亚尼尔立了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为新王。内战很激烈，伊施波设的军队被打败了，由约押率领的大卫之军得胜了。在一次战斗中，约押追赶亚尼尔和他的军兵，约押的弟弟亚撒黑跑得很快，他追赶亚尼尔，亚撒黑不听亚尼尔的警告，亚尼尔就用枪刺死了他。亚尼尔问约押是否愿意停止打战，约押表示同意，他就吹响了号角，两支军队都回家了。现在扫罗死了，以色列国中有两位王，大卫统治犹大支派，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统治以色列的大部分地区。伊施波设军队的元帅是亚尼尔，他的影响力很大，他似乎才是那个真正的统治者。有一天，伊施波设对亚尼尔说了一些让他非常生气的话，亚尼尔就发怒了，他说，我岂是狗头吗？他一直帮助伊施波设对抗大卫，但他不会再这样做了。现在他要帮助大卫，让他成为以色列众人的王。伊施波设非常惧怕亚尼尔，但亚尼尔要实现他的威胁，他打发人去见大卫说，你与我立约，我必帮助你，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。大卫同意亚尼尔立约，但前提是亚尼尔答应把大卫的妻子，就是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给他。很久以前，米甲曾帮助大卫逃脱，大卫很想再次见到他的妻子。现在亚尼尔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使大卫成为以色列众人的王。他对以色列的长老说，耶和华曾应许他必借着大卫的手来拯救以色列人。然后亚尼尔带着二十人前往希伯伦，帮助大卫成为以色列众人的王。亚尼尔与大卫交谈，大卫就为他们设摆宴席。亚尼尔在离开之前对大卫说，我要说服以色列众人，叫他们愿意拥立你做他们的王。 亚尼尔平平安安地离开了，满心是对将来的筹算，但他却不知道自己死期将至。亚尼尔来见大卫的时候，大卫的军长约押不在场，他正和他的士兵从战场上回来。约押知道了亚尼尔和大卫王之间的约定，他就非常生气，他去见大卫王，对他说：你这是做什么呢？约押不赞成大卫和亚尼尔成为盟友，这是因为约押害怕亚尼尔会取代他的军长位置。约押从大卫王面前出去后，就打发人去追亚尼尔，叫他务必回来。但是大卫并不知道这事，亚尼尔不知道这其中诡计，就回到了希伯伦。他来到约押等候的城门那里，约押叫住他，说要和他私下说几句话。然后亚尼尔走向约押，突然之间杀了他。大卫听见了这起谋杀的事，大卫明确表示这不是他计划的，他表明这罪不归他。但约押并不后悔，他和自己的兄弟亚比筛商量杀死了亚尼尔，因为亚尼尔在打仗时杀死了他们的兄弟亚撒黑。大卫撕裂衣服，穿上丧服，进食直到晚上。他命令自己的仆人也要哀悼。所有人都可以看出大卫对亚尼尔的死很难过，他哭着去参加葬礼，但是大卫也不敢因这事而责罚约押，尽管他犯了罪。直到多年以后，约押才因此罪而受到惩罚。以实波设听见亚尼尔死在了希伯伦，他就什么也不敢做了，因为他相当依赖亚尼尔的帮助和建议。以色列众人也很害怕，他们的领袖亚尼尔死了，他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？现在亚尼尔也不能帮大卫做王了，谁会来帮助这件事情呢？以实波设有两个军长，他们是两兄弟巴拿和利甲，他们愿意帮助大卫做王，因为亚尼尔已经死了。他们一起策划了一件事，在一个午后，他们去了以实波设的王宫，哨兵问他们是来干什么的，他们说自己去王宫的储藏室为士兵们取麦子。这两个人来到王宫中间，就是以实波设王的寝殿所在之处。天气很热，王很困乏，所以他正在午休。这两个人蹑手蹑脚地进入房间，走到床前，在以实波设没有任何防备之下，他们杀死了他，并且割下了他的首级。这是一起可耻的谋杀。这两个人拿着以实波设的首级去了希伯伦，他们觉得大卫必会非常满意他们所做的事，而他们则会因此得到奖赏。他们走了一天，来到大卫面前，他们说：看哪，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，这是他儿子以实波设的首级。大卫回答说：你们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，你们必将因这一恶行而受到惩罚。于是大卫就命令自己的一个士兵杀掉了利甲和巴拿。这事以后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，他们来请求大卫成为众支派的王。他们说：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，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，你必做以色列的君。现在大卫第三次受膏作王，他与以色列的首领和长老们立约，他起誓自己会像王一样看顾他们，他会保护他们免受敌人的侵害，他也会好好治理众百姓，也起誓要顺服王。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，他在位40年。大卫非常清楚是上帝立他做王，他首先要感谢上帝，而不是感谢这世上的任何人。大卫知道耶路撒冷是耶和华所拣选为自己居所的城市，因此他希望自己的宫殿也建在那城里。但是他们的仇敌耶布斯人仍然住在那里，耶布斯人不愿意投降，反而嘲笑大卫。靠着上帝的大能，大卫和他的士兵攻取了这座保障城。大卫将要住在耶路撒冷这里。 经上写着，大卫日渐强盛，因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与他同在。非利士人听见大卫受膏做了以色列王，他们就聚集起来攻打以色列人。大卫听见这事，就回到耶路撒冷。非利士人的军队现在布散在利法因谷，他们一路带着自己的偶像，相信他们会帮助自己。他们还没有忘记上一次与以色列征战的事，他们大大战胜了以色列人。大卫召来大祭司亚比亚他，要他穿上以弗德，寻求上帝的旨意。大卫求问耶和华，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？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？耶和华对大卫说，你可以上去，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。大卫和他的军队去了利法因谷，他们与非利士人征战，并打败了他们。许多非利士人被杀，剩下的那些人抛下自己的偶像逃跑了。大卫看到这些偶像，就吩咐跟随他的人说，要把他们收集起来，并且堆在一起烧毁了。然而非利士人并没有完全被打败，他们再一次来攻打以色列，又到了利法因谷。大卫再次求问耶和华，他当怎样行？上帝这次回答，告诉大卫，不要直接上去，而是要转到他们后面，等候耶和华的命令。所以，以色列的军队退到了非利士人的后面，在非利士人的军队前面有许多树林，大卫等候耶和华的作为。突然之间，他听到远处的树林里传来一声巨响，上帝差来了肉眼看不见的军队，这声音就像是在行军，这一定是一支天军。非利士人也听到了，他们极其惧怕，这来的是什么样的军队啊？他们在极度恐慌中转身逃跑，但他们逃向了大卫的军队，现在他们插翅难飞了。大卫和他的士兵打败了非利士人，很多逃跑的非利士人被追赶被杀死。现在大卫打败了他的仇敌，并要在以色列国中做王40年。我们在这个故事中可以怎样来观察上帝的救赎计划呢？首先，从上帝的角度来看，大卫一定是要被立为王的。是的，大卫曾经被撒母耳高立为王，但是后面他却被扫罗反复逼迫，数次险些丧命。但是这个故事中，我们看到了扫罗王位的结束，大卫终于做王了。扫罗是邪恶的，他没有一颗顺服上帝的心，大卫也是一个罪人，但是上帝却赐给了他一颗新心，一颗渴望顺服上帝的心。我们看到大卫的王国指向了一个将要来到的永远长存的永恒国度，就是那借着上帝的恩典和恩惠而建立的国度。很多人把大卫做王看作是以色列黄金时代的开端，但是请注意，这是上帝应许大卫要做王。上帝的信实就是他完全忠于他自己的属性、他自己的名和他自己的应许。以色列众支派的人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，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，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，做以色列的君。上帝让牧羊人成为他百姓的领袖，他让大卫牧养他的民。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，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，他必牧养他们，做他们的牧人。作为君王，大卫要做以色列人的牧人，他要带领他们，引导他们，保护他们，拯救失丧和被分散的人。在这个故事中，我们看到上帝信实地实现了自己对大卫的应许。上帝确实是信实的，这会鼓励我们去思想上帝差遣弥赛亚到这个世界来的应许，这也必会信实地实现。以西结书的那段经文是关于牧人弥赛亚的预言，主耶稣被描述为羊的大牧人，最大的牧人，就是你们灵魂的牧人。主耶稣寻找迷失的羊，他怜悯失丧和无助的人，他认识自己的羊，他们也知道他的声音，他保护自己的羊，他为自己的羊舍命。所以这个故事讲的是大卫登基做王， 但这个故事最终指向了大卫的子孙，主耶稣基督。在下一个故事中，我们将了解大卫把约柜运进耶路撒冷。